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撒迦利亚书啊，我们的小先知书释义下册的讲义，啊，前方还有一两分，可以现在来拿。撒迦利亚书十一章一到九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利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啦，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上网的由他上网，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第十到十七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里先知提到三种树，利巴嫩的香柏树，还有松树，还有巴山的橡树，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时会提到的。有人认为这三种树都是很有用处很有价值的树木啊，所以让人觉得是尊贵又很壮硕的好树啊。那所以有人认为这是用来代表百姓中的领袖啊，他们本来应该做百姓中的牧人，可是他们失职了啊。那现在神将要毁坏他们，烧灭他们，然后神就拿先知来代表那位将来的弥赛亚。虽然第四节 原来其实没有撒迦利亚的名字。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如果旁边有小点，表示原文并没有，翻译圣经的觉得加上那个才会比较清楚，他们加上去啊。可是他们要向人负责，谁还是标注出来，表示那是他们加上去的。所以这里只是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但是不少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很可能神就是跟先知说的话，就是让先知做代表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那个好牧人，他将要接手牧养群羊啊。然后神要他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让他拿着两根手杖，一根叫荣美，一根叫连锁啊。主一直都是用荣美来牧养他的群羊，神用荣美来牧养我们，他想要我们知道神养育我们，培植我们，他看我们是尊贵的王子啊。他并没有想要用律法辖制我们，好像对待奴仆一样。所以神的常常他对待我们的手法是像这样，就让我想起民数记20章吧，那里提到在以色列人将要行完他们在旷野的历程的时候，又来到一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那一次神叫他们挖井来拿到水啊。好像神不是每一次在旷野都是击打磐石，是磐石出水。那一次神叫他们挖井，然后特别要他们一边挖井一边唱歌，向着井歌唱，在唱歌当中井就流出水来。可是那里其实记载一个很有趣的事，说那个井不是找工匠师傅来挖的，是民中的那些领袖那些尊贵人来挖的，而且他们挖的工具不是圆锹，不是锄头，他们挖的工具谁知道是什么？有没有人注意过那个经文？他们用龟用杖来挖，所以龟就是那些尊贵人像君王王子手上拿的杖叫做龟啊。他们用龟用杖来挖的，我觉得这是很有表征的意义，就是神牧养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当王子来牧养，所以他的手法他用的方式用的态度是像对尊贵人一样，他用荣美来牧养我们。另外一根手杖叫连锁我们要像王子一样的荣美，可是包括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有尊贵的样式，不要常常彼此竞争。真正的王子是不需要竞争的，因为所有的都是他的，他不需要跟人家竞争。就像亚伯兰的儿子以撒一样记载他做儿子用来代表神的儿女，最传神最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挖了一口井，非利士人来跟他争井，说那是我们的。以撒就把井让给他们了，没有跟他们争井。而且不过他在让给他们之前，先把那个井取了名字。你井都要让给别人了，你还取名字干什么？他取了一个名就叫争井啊。之后他又去挖一口井，挖好了水出来了，非利士人又再一次的去增进，这是记载在创世纪26章的话啊。那这一次以撒还是让给他们，而且一样在让给他们之前又给那个井取了名字，意思就是为敌啊，因为他们跟他 为敌啊，就是把他看成仇敌一样跟他争竞。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意思就是他们来争这个竞，以撒不跟他们争竞，你们要争竞，仅给你们，而且给的是争竞跟为敌，你要的话就给你，但是我不跟你争竞，我不跟你为敌，你懂的意思吗？就是他把井给他们，然后把井取这个名字哈。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们是照着以撒的样式做神的儿女啊。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神的儿女应该有这样的尊贵。所以你神用荣美牧养我们。”他也用连锁来牧养我们，意思就是我们要注意到旁边的人，我们不要跟人争竞，不要为了自己爬到荣耀的位置上就需要把别人排挤下去，你想要出人头地就需要把别的头都压下去啊！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是尊贵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担待，不求自己的益处，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到别人升高就喜乐，这都是圣经讲的话啊。神的儿女应该是这样，而这个并不是世界的样式啊。我看过一个故事，大概是1960年代的一个特殊奥运会的故事，可能你也看过像这样的故事。那一年的奥运会，特殊奥运会就都是一些可能身心障碍的人士等等在参加的哈。那在那个奥运会上，就比较没有像一般的奥运会那样大家争个你死我活，因为就是有一个金牌吧。他们有一个比赛，我不知道是田径赛吧，不过他们是坐着轮椅的。结果快要到终点之前。本来在前方有一个坐着轮椅推着轮椅的这个选手，他却出了状况，结果轮椅就卡在边边上，就无法前进。结果没有想到，那些经过他本来是可以超前的人，都停下来，好几台轮椅都一起在帮助这个人。让他脱困，然后才一起往前去。我想在奥运会很少会遇见这样的事，就是特殊奥运会，我也不觉得常常发生这种事。可是，神的儿女应该是像这样的。有的时候会表现在我们在职场上某一些时机、某一些场合。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来啊？我很喜欢另外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英国的政坛上的故事。英国在19世纪出来好几位很杰出的政治领袖啊。其中有一位，他4次担任英国的首相。你知道，英国的首相就相当于总统一样是。领袖哈，那个人叫做 Gladstone 啊，格莱斯顿，有时候这样翻译。他是一个特别敬虔的一个人哈，他的政绩是不是大家都支持都同意呢？是另外一回事。不过至少应该有不少人支持吧，因为他担任过四次的。首相啊，可他有一个故事是我喜欢的，就是有一天他晚上的时候接到一个请求，请他去探访一个病人，那是一个穷人，很穷的人。我光这一件事我都觉得很特别了，就是他是在医院里面是一个。很尊贵，那个时候他应该不是正在担任首相的时候，可是当然是很尊贵的议员，居然会有穷人敢 去请他去探望一个病人，而且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是一个穷人。而他不但去了，因为那个病人将要临终，他就一直陪伴他们，应该陪着伴到半夜很晚的时候，几乎快要清晨的时候吧，好像是那个病人走了之后他才离开。可是你知道，记载这些故事的人说，那一天早上他原来就将要在医院里面发表一个很重要的演说，可是他却那个晚上却选择去那里关心一个穷人啊。历史上，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落，都有像这样的人。不是每一位像 Kristen 一样那么大人物，因为是大人物我们才会知道这个故事。可是我相信有许多角落有一些可能是小人物，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就带着这样的态度。我相信神喜欢我们这样，他用荣美的杖来牧养我们，他也用连锁的杖来牧养我们。我们追求荣耀，神的荣耀的同在，我们一样要追求彼此相爱，以恩慈相待。可是这一章圣经，撒迦利亚书十一章，神提到当他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本来应该在百姓中做牧人、做领袖的，他们却没有尽职，所以他们就失去了神加给他们的荣美，所以神把那个荣美的杖给折断了。你知道，被神呼召来服侍他的百姓的人是有多么尊贵的身份，多么荣耀的一个职分，对吗？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我们能够服侍人，我讲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牧师或者像这样，我们都有在我们自己的领域都有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服侍的人，也许是一群人，也许是一小群人，有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位，可是我们有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尊贵的职分，是一个荣耀的职分？应该是这样，本来是应该很荣美的，因为他们或者说我们握着唯一能够让世人得着改变的钥匙，神交在我们的手中。除了福音，没有什么是真实能叫人得着改变，而且是改变成属天的样式。而神把这个天国的钥匙放在我们的手中，它不是只放在彼得的手中，彼得只是一个代表，是第一个，之后这个钥匙一直都传承下来，它放在我们手中。我们应该常常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尽这一个荣耀的职分来。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让一种情绪浮现在你的心里面，就是觉得我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你就不会这样觉得了，因为你活着大有意义。我们能够带给别人祝福，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有可能你只是向他表达一个爱心，有可能你只是回答他一个问题，或者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拿神的话来鼓励他，来帮助他。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我们这个荣美的杖被神折断，多么可惜，对吗？有的时候那个发生在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它多么有价值的时候，当一个妇人，一个不认识的妇人来到一位主教的面前，一位他原来是一个很有身份地位有成就的人，是当地的一个几乎像市长一样的人，可是后来神却呼召他成为教会里面的领袖，成为一个主教。可是有一天，一个妇人，他不认识的妇人，老远跑来找他， 为着他那个妇人的儿子找他，那个儿子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从比较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可是很聪明，却不好好的生活，也不走在他妈妈的信仰里面，过一个蛮放纵的生活。当这个妈妈跟这个主教跟这个牧师谈到他儿子的时候，那个主教就鼓励他。我说讲他鼓励的话，很多人都会知道我在讲谁了。他说一个有妈妈为他流泪祷告的孩子是不会失丧的，鼓励那个母亲。后来在他母亲，他母亲蛮早就去世，可是在他母亲去世之前，他有机会看到他的儿子真的像主教所说的一样归向神。不过他没有机会看到他后来怎么样被主重用，我们讲的是奥古斯丁的故事。而这个主教在奥古斯丁得救之后也是没有看他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对，他很认真的带领他。我想那个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有一天要成为比他还有名的人，在教整个教会历史上。你知道当一个人还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我们刚好让我们遇见了，我们能够对他有善意的接纳，有可能是一个很伟大的作为。你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就应该要留意这些事，好吗？可是这些牧人应该在百姓当中做牧人的领袖，他们失职，所以主厌弃他们，主不服从他们，所以他们就联手起来来反对这位君王牧人。他们不愿意付代价来牧养群羊，可是却愿意花钱来除灭这个真实的牧人。他们就像后来犹大用了30块钱就被买通了，就背叛主。很多人，很多应该说多半的学者都同意这一段经文，讲到30块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到，是在预言后来犹大12使徒中的犹大要用30块钱把主卖掉的事情，所以这个连锁的账也折断了。其实我从年轻读撒迦利亚书这段经文，对，所以我读了50年以上的这段经文，我其实常常到现在我都读起来都有点迷迷糊糊的，因为他写的，我这样讲没有不恭敬的意思，可是确实让我感觉这样他写的有点混乱。就等一下讲到那个牧人，讲到是那些坏牧人，等一下又提到他自己是牧人，等一下又提到撒迦利亚做牧人，等一下又提到说我要设立一个牧人，我们就想现在大概要讲到极度的就是说是一个不顾照顾群羊的牧人。他就这样前后穿插，就有的时候真不知道他现在在表想要表达的是哪一方面，是正的方面还是负的方面，这样。其实圣经不是只有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地方有时候会表现成这样。我后来逐渐的接受这件事，而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这个，我不会想要一定要找出怎么样解释他能够在这些混乱当中，在这 chaos 当中能够找出条理来，把它说得有条有理。有些地方我已经放弃这个了，我不是很快放弃的，我多半的时候都会很认真的要去思考。这一次没有办法思考出来，我就搁在一边，也许过一阵子再有机会读到这段经文我会再来思考。可是像有一些经文，像这一段经文，因为 太多次了，所以我已经接受一个，就是也许神的真理本来就有时候是这样的，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神的真理都是可以很有单一的含义，就是可以讲得很有条理清清楚楚的，不见得。事实上真理本来就是这样，就像有一个年轻人去找一位有名的拉比，好不容易拉比见到拉比，他就赶快问他一个他心中想了很久的问题，说拉比，你可不可以用简单的话告诉我真理是什么？寻求真理的很好，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那个拉比听他讲完以后，问完问题以后就看着他，盯着他瞧了几秒钟，就拍了他一巴掌，然后就退回他的房间，就不跟他讲话了。那个年轻人就很难过。后来他旁边的学生就安慰他说，拉比不是讨厌你，不是要处罚你，他拍你这一巴掌是要教导你，提醒你说真理不要期待一个化约的解答。本来就是这样。我们一方面知道神的福音的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神成全了，我们要用信心接受。可是真正福音的真理并不是简单的，保罗很清楚提到，那是要用神的智慧的，那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真理可以有很多元的一些含义，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你不太容易从某一些经文就有条有理的找出一个好像标准答案一样一个对它的解释。但是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圣经给我们都是模模糊糊的，不是的，我们需要知道的真理圣经都是非常明确的讲的。像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当然知道很重要的真理被神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神用荣美的杖、连锁的杖来讲这些事。你有没有常常留意要保守连锁的杖？你有没有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神用这个来牧养我们来。你不要在金钱堆里面打滚，以至于有的时候就会牺牲了真实的爱。这是这个世界很容易有的样子，就像犹大后来为利出卖了耶稣。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保守这个荣美的杖？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很尊贵的愿意付代价，包括花钱出力，你愿意把自己的好处放在后面，对待人有恩慈，来服侍别人，使别人得着祝福，那是最尊贵的事情。我们刚刚提到最荣美的事情，所以这里神说他用荣美的杖跟连锁的杖来牧养他们。我照着我们中文和本圣经这样翻译给大家讲刚刚的话，其实这里翻译成荣美跟连锁的字，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其实有不少的圣经译本并不这样翻，无论是中文的译本或者是其他语言的译本，比方 NIV 就把这个荣美的杖，荣美并不翻译作荣美，它翻译成 favor， F-A-V-O-R， favor， 那个意思就是好像使人喜悦、使人愉悦的、讨人喜欢的，差不多这个意思。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新美国标准本也翻译作 favor。可是钦定本圣经 Authorized Version 就翻译作 beauty， 所以怪不得有些人批评说当年和合本宣教士不是按着原文翻的，而是按着 King James Version 来翻的，其实不是啦，他们还是按照原文，可是他们好像特别的尊重这个钦定本的翻译，所以能的话他们都常常尽量循着钦定本的翻译的路线来翻译和合本圣经啊。钦定本圣经就翻译成 beauty， 就是所以中文翻译成荣美。那有一本把原文的字，如果它不容易用一个英文字就完全表达的，它就会多放几个字在那里一起来表达那个原文字的，这本圣经译本叫做 Amplified Bible， 就是扩大版圣经啊。在 Amplified Bible 里面，它在这个第七节就把这个荣美用了两个字来翻译它，一个就是 grace， 恩惠恩典，一个是 beauty， 也就是荣美啊。那事实上如果用新约的希腊文来讲的话，希腊文的恩典那个是 charis 那个字，它本来就有优美美丽的意思在里面啊。所以其实翻成荣美，翻成喜悦愉悦，应该都是可以的。嗯，事实上当主用恩赐让人喜悦的来彰显他自己的时候，那就是他的荣耀，对吗？主神自己曾经回答摩西的祈求要显荣耀给他看的时候，神给他的回应却是他要显恩赐给他看。在神自己的眼中，他的荣耀最荣耀的事情就是他的恩赐啊，所以这些都是相关的。而神用恩赐对那些困苦羊，也为他们带来喜悦欢愉，所以这根杖可以叫做荣美的杖，也可以叫做愉悦喜悦的杖，或者甚至说是恩典的杖啊。另外一根称为连锁，这个在希伯来文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其实原来有捆绑的意思，甚至有抵押的意思。有人认为它甚至可能有妇女生产娶老的意思。而中文和合本译成连锁，有人认为也是有道理的，它很可能是参照，因为后面的经文在诠释这个连锁的杖的时候，当神要折断他的时候，就提到说他就折断了犹大跟以色列弟兄彼此之间的情谊，所以显然把那根杖翻译成连锁是有道理的。其实连锁本来就有绑在一起的意思，对吗？你如果觉得你跟某一个人绑在一起，你大概就不会欺负他，因为你欺负他就等于欺负你自己，不是吗？嗯，可能有一点这个意思。而神本来是要他百姓当中的领袖应该像这样做牧人来牧养群羊的，使他们生活在主的恩慈里面，恩惠当中，喜悦当中，荣美当中，而且彼此也能够和睦相处。主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因为他看我们是他的儿女，看我们像王子一样。那神希望百姓中的领袖也能够这样牧养群羊，可是这些领袖失职，甚至他们讨厌神，所以主的心也厌烦他们，就任凭他们去了。可是主又在这里跟先知说，现在由他来牧养这些羊啊。我觉得有可能因为紧接着接下去到了下一章开始，神将要使用这位先知讲到那位弥赛亚将要来受的苦，他将要来钉十字架的非常伟大的弥赛亚预言，他要将要讲出可能是旧约圣经最重要的弥赛亚预言之一， 所以神好像在使用他说这些后面的这些预言之前，先让先知来好像身临其境一下，让他好像代表着将要来的弥赛亚，那位好牧人来牧养群羊啊。所以当然撒迦利亚不是百姓中的领袖，他不是祭司，也不是，撒迦利亚是不是出身是祭司？好像是、啊、好像是出身是祭司，对不对？以多的孙子好像是。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在这里并不是以好像大祭司的身份在服侍神的百姓，那他也不是君王，他不是省长，所以神好像就让他去，好像去尝一尝那个味道，好像他代表了将要来那位好牧人。所以我相信在撒迦利亚身上，神想要借着他表达的，包括这一件事，就是他在百姓中说预言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牧人的形态在服侍的啊。你知道我特别这样讲，因为在今天特别会有一些宣称自己是先知，或者也被别人拱为先知的人，他们并不这样牧养神的百姓，他们并不像牧人啊，他们常常只是在似乎在表演他们有超奇的经历等等，这样他们没有把神的百姓引向喜悦，引向安息，引向美丽，他们并没有这样。所以神希望撒迦利亚做出榜样来，所以当他在说这些预言的时候，我才想撒迦利亚的心存心是像那样的，好像手中拿着柔美的杖跟连锁的杖一样。但是神在这里讲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好像有点混乱，忽然又话锋一转，又在提到那些领袖狮子，所以神就折断了柔美的杖，又折断了连锁的杖。这里提到主要除灭三个牧人，在一月之间除灭三个牧人，有的人就会想办法要解释他，有的人会认为有可能三个牧人指的旧约时代的三个重要的职分，就是祭司、君王跟先知啊。不过也有可能这个三个牧人这个三的数目只是一个代表性的，要表明你知道在一个月之内就好像换了好几个领袖，这是很频繁的，对不对？可能就只是要表达这一件事，就是一个月之内神就好像替换了好几个百姓中的领袖，替换了好几个牧人，因为他说除灭那个牧人应该就是除掉一个立另外一个，后来又被除掉再另一个另立一个，有可能是这样啊。而当神讲这些的时候，似乎就让先知代表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在跟那些人对话的时候，似乎那个意思就是要看看他们在他们心目中这个职分到底有多少价值，你可以用多少价值就卖掉这个职分，或者你会想要用多少价值来买这个职分，结果他们出的价钱是30块钱。其实看这个撒迦利亚书11章这一段经文，虽然提到30块钱，除了30块钱之外啊，我说实在话，我不太看得出来跟后来犹大卖主有多少关系。但是因为这里就正是在讲到狮子的牧人会被神除灭，所以这个30块钱显然就跟神所设立的领袖有关系。可是他除灭的是恶牧人， 可是30块钱卖掉的是好牧人哎，所以我就说，圣经有时候写到这些，你想要理出一个头绪来，能够很有条理的讲它，有的时候并不容易啊。而我不觉得神有了错误，或者我们还没有去想出他的解释来，有可能不是，有可能这个本身就是神想要表达的东西啊，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特别觉得神好像要表明，在百姓中间本来应该是那些领袖以荣美以连锁来牧养神的百姓，应该会把神的百姓带向一个很美丽很好的一种光景里面，可是却发生这些事，就弄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又再加上什么又加上什么，好像神想要表明说，因着百姓一直包括那些领袖们一直不肯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神就任凭他们一路下滑，最后来到很低微的光景，甚至就在那个已经很糟糕的情况的时候，神忽然又插入一段话说，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好像就带着一个期盼，紧接着应该是讲到这个好牧人要来，就像以西结书就是那样写的啊，在撒加利亚之前大概50年或者80年之前吧，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34章就提到，也是提到那些应该做百姓牧人的人，可是却只是为自己而活，都不照顾羊群。可是后面就提到说，神要亲自来牧养他的群羊，然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撒加利亚书11章这个16节。让我们觉得好像神要讲这个，可是并没有，他说我要兴起一个牧人，接下来讲的是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养的肉，撕裂他的皮子。这个就跟以西结书34章讲的前半部一样的情况，好像神是要表明说，就在百姓落到很低微的地步的时候，还会继续出现这些邪恶又无用的牧人，会把百姓带到更卑微的地步。而这正是旧约圣经的主旨，就是要表明神的百姓，就是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就走向神的道路的。而可是就在我们最大的失败、最低微、最卑贱的时候，神的救恩才要来到。所以神的救恩来到，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一位弥赛亚将要带来伟大的救恩。这就是下面2章神借着先知想要说的话。 OK， 我这样解释他可以接受吗？来，我们来看12章。撒加利亚书12章1到9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支领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依靠万军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 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以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第十节到十一节，我们读这个好吗？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礼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接下来的这两章，十二章、十三章，先知的预言将要来到旧约圣经最令人肃穆敬畏的地方。我常常都觉得这两章的经文可以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还有诗篇二十二篇、诗篇六十九篇，这几篇几章圣经都是旧约最杰出的受苦的弥赛亚的预言啊的经文，或者是弥赛亚诗篇。在这里先知论到这位被弃绝的弥赛亚，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没有提到十字架这几个字，可是提到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就是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仰望。而我们都知道，当主断气之后，那个罗马兵为了要证实他已经离世，就用枪砸他的肋旁。使徒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记载这一件事，然后就加了这个注解说，这就是应验撒迦利亚书的这段预言，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你知道旧约里面最特别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耶稣是有伤痕的。耶稣是有伤痕的。有一本书，一位作者说，没有别的神像你一样有伤痕，可是只有这样一位有伤痕的神才能够对我们的伤痕说话。我们所受过的伤都将要汇集到他身上，在他身上你可以找到记号。可是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想到的，就是我们有可能加诸别人的伤害。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你我都一样，我们一定都曾经加诸别人伤害。我们所加诸别人的伤害，那些伤痕也一样会汇集到他的身上，你也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记号。可是在那里，在他的身上，你将要找到真实的意志。我很喜欢想到有一本书是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的，叫做 Your God is too safe， 我们中文直接照它的书名翻译，你的神太安全了。这个名书名就有一点奇特，你的神太安全了。这个 Mark Buchanan 布坎南他写的书哈，他在里面，我很喜欢他在里面论到我们的伤痕，还有主的伤痕。他说，伤口是神对人最亲密的表现之一。你有没有这样想到伤痕啊？今天这个时代比过去的时代人都更注意这个，所以许多的辅导之伤，还有许多的法律都因此而产生出来，就是会照顾到你现在这样做会不会在别人身上造成伤痕。你知道现在增加很多法律关注到这个，或者说把法律的界限定到这个地方来，无论是性侵犯、性骚扰，或者还有其他的，常常都注意这一件事。辅导之商里面也很注意这些事情。可是你有没有 像这位作者讲的，我喜欢他所讲的这样，他说伤口是神对人最亲密的表现之一，是神寻求人的方式，是神给人奇特的一吻，他说是神的 kiss， 神的一吻，很奇特的一吻。可是这个不是像犹大亲吻耶稣为了要出卖他，神是用伤痕来亲吻我们。我们在想到别人加诸我们伤痕的时候，也许可以先想到我们加诸给别人的伤痕。嗯，我自己在读多年前在读这本书，他提到这个作者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也曾经跟大家讲过，可能有的人记得。许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台风天伤害了我的母亲。你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已经60几岁，所以我在我母亲在世的年间，我有60几年做她儿子。我从来不曾给我的母亲说过责骂她的话，从来不曾。至少我记得，我从来不曾，我也从来没有跟她讲过粗鲁的话。可是就那一次，那一次其实我也不是跟她讲粗鲁的话。那个时候我刚退伍，然后我在台北沟子沟喜安堂追求，就住在他们教会预备的一个弟兄之家，那是给有心要预备装备自己服侍主的人住的。啊，我住在那边，结果有一天我妈妈忽然出现，她到底怎么样打听到我住的地方？因为那个在木栅有点巷子里面，她忽然来看我。可是那一天正是有台风警报的时候，我就没有跟我妈妈多说话了。其实我是很关心她了，但是我就催她回家，我就用了比较也不是粗鲁的话，我也没有骂她，可是就是大概也可以说有一点责怪她不应该在台风天的这样跑出来，就等于有点把她赶回去这样子。之后她才刚离开，我就已经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完全没有，当时没有去想到妈妈那边她就是想要关心儿子啊，因为她一直都是期待我们将来有什么成就的人，虽然她信得主，可是我大学毕业然后又服役退伍之后，却好像没有很积极的走上他认为应该走的道路，所以他很担心，所以就没有管那些有台风的警报，就跑上台北来看我。可是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心里都有这个伤痕，我伤害我的母亲。但是当我读到布坎南写的这些话的时候，它里面的一段话，我马上就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经历。他说这个伤到今天还在医治我们。你能了解吗？我们比较会想到说神要医治我们的伤痕，意思就是说使我们不再觉得那是一个伤痕，不再受伤，甚至把伤痕都挪去了。可是不一定，神不一定这样做。就有点像我们常常提到约伯记36章15节一样，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我们比较多会想到神救拔我们脱离困苦，但是神在这里却不是这样说的，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我们讲到伤痕也是这样， 这个伤确实一直到今天，到今天已经50年了，差不多50年还在医治我，使我的心柔软。我每一次再想到这一件事，都会帮助我心更柔软，会更留意别人的感受啊，会更能够跟别人有同情。你知道，我们无论是自己受的伤，或者加诸给别人的伤，都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我们的主，他受的伤痕，就是为了这一件事。下一章的开头就要说，从他的受的伤痕里面，要流出泉源来。那个泉源，当然带着医治，虽然13章第一节没有用医治这个字眼，可是差不多有这个意思。而这正是主牧养我们的方式。也有很多人喜欢想到十字架是有直的一根跟横的一根，他们认为直的一根就代表那个柔美的杖，横的那一根就代表连锁的杖。换句话说，神牧羊人用杖来牧羊群羊，我们的神用十字架来牧羊我们，而那个十字架是他柔美的杖，也是连锁的杖。所以别人加诸我们的伤痕，我们加诸别人的伤痕，其实都要显在基督的伤痕上面，而在那里将要流出医治的泉源来。我试试看用大卫的故事来讲这一件事情，也许你更容易明白。大卫犯了罪，当他悔改之后，他与神进入丰盛有能力的连结，好像他跟神有了一种新的关系。虽然在这个之前他已经是一个特别亲近神的人，可是从他有了这个失败之后，我想这个失败当然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伤痕，可是那以后他跟神有一个很新的关系，新的连结。他写了诗篇32篇、诗篇51篇来描述这些事。从那以后到现在，历史历代3000年来，有许多意识到自己的罪的圣徒，那也包括意识到自己的有伤痕的圣徒。无论是别人加诸你的伤害，或者你自己因着罪而加诸自己的伤害，或者我们加诸在别人身上的伤害，都一样。这些这样的圣徒很自然的就会跟大卫好像连锁的杖一样连结在一起，而这个连结使我们在想到我们的伤痕，包括我们的过犯、我们的失败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却不再是羞耻或者卑贱，而是柔美被提升。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读大卫这些诗篇不会觉得是这样吗？对不对？当他写那些诗篇，好像跟我们表同情，表示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被提升，不是吗？因为大卫就是这样被提升的。事实上，无论大卫自己或者后世许多的人，特别一些诗人，都借着这个写出了充满荣耀跟颂赞的伟大的诗歌。我们也可以这样，当我们受过的伤痕，我们加诸别人的伤痕，汇集在主的身上，也包括了历史历代那些神的圣徒，他们也有同样的经历，这连结起来，让我们更多的感觉到、感受到神的尊贵、荣美。那里面当然包含了他的恩慈、他的愉悦、他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喜乐。
请唱宣道诗45B夸十字架。宣道诗45B夸十字架。